神父陪你读圣经，出谷记。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啊，今天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主题啊，出谷记的讲解。在上个之前，让我们首先啊做一个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慈悲的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给我们预备这样美好的时间，一起来学习分享创世纪的内容。慈悲的天主，求你派遣圣神运行在我们的课堂中，运行在这网络平台上，更求你派遣圣神真理之神带领我，使我讲得清楚，也讲出出谷记的奥秘，帮助弟兄姐妹们生命的成长和更新。天主圣神，求你运行，求你带领我们，也保守我们的课程，使我们能够全部的讲解完。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好，各位家人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学习出谷记。出谷记呢是整个圣经的第二部书紧跟着创世纪。在出谷记这卷书里主要讲述天主如何将自己的百姓从埃及拯救出来的事实。这是天主要把全人类由罪恶中救出来的预象和初步实现。接下来呢我要从15个方面来讲一讲出谷记的简介。那第一呢会讲出谷记和梅瑟五书的关系。第二，出谷记和旧约其他经书的关系。第三出谷记与新约的关系。第四出谷记的背景。第五出谷记中出埃及的时间。第六出谷记的写作时间。第七出谷记的作者。第八出谷记的主要内容和中心思想。第九出谷记的神学。第十出谷记的天主观。十一出谷记的重要主体天主的同在。十二出谷记的特点。十三出谷记有关救恩的预象。十四出谷记的主旨大纲。十五出谷记的旷野行程路线。首先让我们来看第一点，出谷记与梅瑟五书的关系。我们知道梅瑟五书创世纪、出谷记、勒位记、户籍记、生命记这是一个整体。在创世纪里面讲到了天主的创造、人类的堕落，然后天主不断的召叫圣族亚巴郎伊萨格、雅各伯。那在创世纪的最后我们知道由于当时发生了大饥荒伊萨格、雅各伯雅各伯他们全家人都下到埃及避难逃荒。后来由于若瑟在那里当了宰相，所以他们就定居在埃及大约400多年。可是他们受了埃及人的迫害，他们呼求天主，希望天主能够拯救他们出离埃及。那么在第二部书出谷记就讲到了天主如何拯救他的选民能够走出埃及进入福地。也透过在西奈山上颁布的诫命呢不断的建立了以色列民族。那么在勒位记呢就讲到了如何祭献，讲到天主子民对天主应当有的敬礼和他们应该守的一些圣洁法律。 在户籍记就讲到天主子民的登记和天主子民在旅途中的造就。生命记讲到了天主诫命的重要性啊，重生天主的诫命，接着遵守诫命，成为一个真正的天主的子民啊，这是出谷记和梅瑟五书的关系。第二部分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出谷记和旧约其他经书的关系。因为出谷记对以色列子民啊太重要了啊，他们啊透过走旷野啊进入福地这样一个美好的经验呢，形成了一个啊独特的以色列民族。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啊出谷记和若书厄书的关系。他们啊走过旷野啊过了约旦河，在若书厄书当中啊看到他们完成了出谷啊进入了福地。在列王记上啊包括编年记下就提到，当啊撒罗满建立圣殿时啊就是以出谷记的会幕为蓝图啊建立圣殿。那在厄斯德拉上下啊就提到啊以色列子民啊他们透过充军的时期啊他们很想回国，所以他们把啊这个从巴比伦回福地被称为啊第二次出谷。我们来看看啊出谷记和圣咏的关系啊，在圣咏当中也多次提到啊出埃及的救恩事件。那么在先知书当中更加明显了啊，特别是借着哈盖先知、撒迦利亚先知，也是把这个从啊被掳充军的地方能够回到福地，也被称为啊第二次出谷。那么在伊撒伊亚先知当中啊，特别提到啊新的出谷啊新的出埃及，就是出离世界啊进入啊福地啊进入末世的埃及啊末世的啊福地啊。所以我们看啊其他的经书、先知书都在这个出谷记的这个美好经验上啊不断的啊建立起来。好，那我们来看看啊第三部分，出谷记和新约的关系。我们知道啊在出谷记当中啊天主借着梅瑟啊在西乃山上建立了盟约，形成了以色列民族啊形成了旧约的根基。那与此相对的就是新约啊，新约呢就是啊耶稣在加尔瓦略山上以自己的圣食啊和复活啊与天主子民的建立了无条件的啊爱的盟约啊。所以你看旧约就是以出谷记啊为基础所建立的盟约，新约呢是耶稣以他的圣死和复活啊建立的盟约，所以和新约是非常密切关系的。那么在福音书当中啊耶稣多次提到啊自己就是新梅瑟，他来要成全旧约的法律。在保禄书信当中啊更提到新的出谷啊就是出离罪恶，出离黑暗啊进入光明。那么在末世录里面啊更以啊旧约的出谷记啊提到逾越奥记啊天主的羔羊，包括将来永恒的会幕啊都是在出谷记的啊这样一个背景下啊建立起来的。所以有人说呀，没有出谷记啊就没有旧约啊。好，那我们来看看第四小部分啊，出谷记的背景啊，就是当时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啊他们走出埃及啊进入福地的。我们来看看啊历史背景啊，在创世纪的最后啊，我们最后几章我们知道，由于当时啊巴勒斯坦地区遭受了严重的饥荒啊，雅各伯呢啊带全家70多人啊下到埃及，大概在埃及啊住了400多年。那后来呢由于啊有一位啊不认识若瑟的新王兴起啊，然后呢他们担心以色列子民啊会渐渐的强大，所以啊以这个苦役来压迫他们，让他们啊做苦工，甚至呢残害他们的 男婴啊，就是男孩。因此，他们感觉在埃及啊生活非常痛苦。然后呢，他们啊呼求天主啊，希望天主能够拯救他们啊，出离埃及。那在啊这样的背景下啊，天主啊预备了自己的仆人梅瑟啊、亚郎啊，然后等等啊一些重要的人呢，带领以色列子民啊走出埃及。好，那我们来第五呢，我们看看啊出埃及的时间啊是什么时候他们出埃及呢？大概有两种说法啊，一种就是圣经的内证啊，就是根据圣经里面啊给我们提供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啊，第二个就是啊，关于考古学他们的一些看法。首先，我们来看啊，第一个说法就是大约是在主前1447年，这是由圣经内在时间推算出来的。我们知道哈，根据列王记上6章1节2节说呀，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地后480年，撒罗满王做以色列王第四年开始修建圣殿。如果根据这一节的时间推论的话，那撒罗满是在主前970年登基为王的，他做王第四年，也就是967年那么在这个前呢，往前推480年也就是1447年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提供的时间。所以如果没有明确的考古文献证据的话，那我们就要按照圣经的字面解释来采纳这个出埃及的时间。一般大部分基督教的弟兄姐妹接受这个时间。那我们天主教呢？我看了几本参考书比如说福仁大学丛书所写的《出埃及诠释》包括傅和德神父所写的《旧约背景》呢，他们采用了第二种说法就是在主前1250年左右这个前后出埃及的。为什么用这种说法呢？是根据当时这个腓通和这个拉姆设施两座出货城建立的年代推算出来的。因为有些考古学家认为在当时的法郎古埃及第19王朝勒姆设施2世这个皇帝呢喜欢这个建筑大型水木工程建设了很多这个出货城。所以根据这两个城的建立时间就腓通和勒姆设施这两个时间呢推算因为当时他们要求以色列子民去建立这些城这些储货城所以呢就根据这个时间根据这个时间推算出埃及的时间。那还有些圣经学家呀学者他们认为出埃及它不是一天一年这样一个过程，而是慢慢的大概经过了几十年甚至不同的批一批两批，逐渐的出离埃及的。可能一部分人出离埃及，就好像我们知道从这个巴比伦亚述回到福地回国那样，是也是一批一批的不是一下子全部都回到福地了。所以这个出埃及呢，也不是全部以色列人或其他民族的人一起出来的。它是一个可能经过了几十年、上百年的一个不断的出离埃及慢慢的进入福地这样一个过程。因此呢，出埃及最早时间就是主前1448年，那最晚呢就是1250年，大概期间呢就经过这100多年的这样一个不断的出离埃及，也是有不同的人不同的民族来加入这个以色列团体。好这是第五。那第六呢，我们看这个出埃及的写作时间什么写成的？这个我们知道以色列民族史是一个松散的 不断由语言和血统啊，包括宗教礼仪啊，慢慢建立起来的民族。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呢，有啊，经过了信仰啊、法律啊、风俗啊，不断的演化，因此呢，有人说啊，这个出古记这个文字啊，文本写成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啊，最早就是啊，从公元前1250年开始写啊，直到主前五世纪才完成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啊，就三个不同的收集啊，团结在收集这些出古记的内容。那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亚威神学家团体啊收集了一部分啊，就是主前950年啊，在沙洛曼王时代啊，他们收集了出古记的主要部分，比如说关于旧书啊，关于一些法律啊，天主世界啊，法律的建立啊，然后啊，圣殿的建立，哎，根据会幕啊建的圣殿啊，收集了这一部分啊主要内容。那第二部分呢，就是由一卢信啊神学家团体啊收集的啊，就是北国的先知啊收集了一部分，他们看到一个幕后的天主啊。那第三部分呢，就是司祭典，就在主前450年。就充军后啊，这些啊回来的这些司祭啊，他们呢收集了一部分作品啊，就是强调了法律啊、宗教礼仪的重要性啊，就包括这个会幕啊、会幕里面的一些祭祀啊等等啊，就是有不同的神学家团体在不同的时期啊收集的这些内容啊，最后形成了这些。出古记哈、勒位记、户记记等等啊，所以大家如果对梅瑟五书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复合的神父所写的旧约背景就会大家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好，那第七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出古记的作者啊，那主要作者呢就是梅瑟了我们知道梅瑟五书梅瑟五书就是。第二部分就是梅瑟因为梅瑟也是整个出古记的灵魂人物接着梅瑟带领以色列子民处理埃及他也亲自和天主在西乃山上的对约天主十诫包括这些十诫的这些内容都是透过梅瑟启示出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出古记的作者就是梅瑟。也是他亲身的这些个人传记，当然了，有后来的这些神学家慢慢的收集起来。这也是有新约作者有见证的有证据的，比如说耶稣在讲道当中经常这个引证梅瑟所写的书梅瑟原说过要孝敬父母比如梅瑟也说过不可离婚等等。都是说是透过梅瑟五书所写的。那保禄也曾经说过旧约的法律梅瑟和法律的关系新约的作者你包括若望作者呀若望福音里面也提到这是梅瑟在法律书上所记载的等等等等就证明这个法律出自梅瑟梅瑟呢就是法律书这些出古记勒位记的这个作者。好这是第七。那第八呢就是出古记的中心思想主要内容是什么。那出古记出古记一共是40章。那主要就讲到天主对自己百姓的拯救又是拯救出来之后呢特别借着建立盟约颁布法律建立会幕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民族就是一个以色列民族。那用圣经原文说的话就是出古记第19章5到6节说呀以色列将成为我的特殊产业。要是你们成为司祭的国家圣洁的国民就是从全世界当中特别拣选这个民族来成为一个属神的民族一个世界的国家圣洁的国民透过 遵守这些法律啊，然后呢不断建立一个民族，特殊的民族。那用一句话来说的话啊，整个初步地的主体思想啊，就是透过啊建立盟约啊，使以色列人呢遵守法律，来形成一个啊独特的、特殊的、属于天主的民族啊，这是这个中心思想。好，那我们来看第九啊，出谷地的神学啊，就是通过不同的角度啊来发现它内在的神学。比如第一啊，历史神学，就是天主希望啊这些现世的百姓啊能够啊透过这样一个拣选，成为一个天主的子民，属神的民族。第二是解放神学啊，透过走出这个奴役啊，埃及的奴役，而能够进入到一个政治自由的国度。那第三呢，经济神学啊，就是走出贫穷啊，进入富足啊，进入福地啊，过上一种幸福的生活。第四呢，救恩神学啊，就提到啊，他们要走出罪恶啊，过上一种圣洁的生活，有关救恩的思想。还有一个身体神学，就是要处理疾病啊，能够进入健康的一个状态。第六呢，神恩神学，就是走出平凡啊，能够进入到天主的同在啊。所以你看，在整个出谷记啊，讲到很多的奇迹啊，天主的恩典啊特别大，能够与天主同在同行。第七呢，就是一个末世神学，就是要走出啊现世的埃及，而进入天国啊，这样一个不同的神学角度来分析这个出谷记。第十呢，我们来看看啊出谷记的天主观。那在这个出谷记里面就提到啊，多次提到天主的临在啊，更全面的啊帮助我们了解了哈、啊、认识了一位啊真天主。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天主呢？一共有13点，我总结出来啊。第一，就是透过出谷记啊，我们看到一个掌管历史的天主啊，这个天主在啊各个民族啊各个国家掌权为王。那第二呢，我们看到这个天主啊，他是亚伯拉罕的天主、伊撒各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啊，也是以色列民族的天主啊，天主那个过去、现在、未来，天主一直陪伴他们，从来没有舍弃啊这些百姓。第三呢，我们看到啊，天主是个自由者啊，这是在出谷记3:14啊，天主的啊自我启示，他是自由拥有者啊。第四呢，我们看到啊，在出谷记里面啊，提到了很多的奇迹啊，真的很多很多啊。这个比如说啊，在埃及所显的奇迹啊，包括后来在这个旅途当中所显出的哈、啊，这个击打啊，磐石出水啊，天降玛纳呀，很多大的奇迹啊，都在这个出谷记里面彰显啊。好，第五呢，我们看到这个天主是医治的神啊，是医治的上主，是15:26所提到的。第六呢，天主是亚威西尼啊，就是上主是我们的旌旗啊，我们的得胜者啊，就是靠着天主他们打了胜仗啊，他们这样一个天主。那第七呢，我们更看到啊，天主是圣洁的天主啊，在多个章节上提到啊，我是圣的，你们应当也是圣的，所以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第八，我们看到啊，天主是一个祭邪的天主啊，就是天主是唯一的啊，你要单单敬拜上主啊，不可敬拜邪神啊，一个祭邪的天主。第九啊，我们看到哈、啊，天主是公义的天主啊，正义的天主啊，就是哎，你敬拜我、爱我，就是千代万代得祝福，但是如果不遵守诫命呢，天主也会惩罚啊，到3代4代啊，是个公义审判的天主。 第十呢，我们看到天主是唯一的天主只有天主是真神所以要敬拜爱慕这位唯一的天主。那第十一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天主是荣耀的天主这个天也是人不可见的天主当时在第33章梅瑟要求见天主的荣耀，天主说。你不能见到我的荣耀，你可以看到我的背后，因为我的荣耀是人见不到的，除非就是人进入永生的时候才能目睹这个天主的荣耀。那第十二呢，我们会看到这个天主也是慈悲宽容的天主，还于发怒赋予慈爱这样多次强调这样一个天主。那第十三呢，我们更看到天主是与他的子民同在同行的天主从第一章到第40章，我们会看到天主以不断的自我启示，让他的子民能够更全面的来认识这位天主，也与他们同在同行所以我们在这个出谷记里面呢，就看到一个真的爱他百姓的一个天主。那我们来看第11点出谷记的重要主题，在这个出谷记里面还提到一些主题就是天主的同在天主从来没有放弃他的子民你比如说我们有这个第一同在的纪念第二同在的蒙召，第三同在的大能，第四同在的拯救第五同在的带领。第六同在的话语第七同在的会幕，就天主一直和他的子民同在所以我们慢慢的透过学习出谷记，你会看到天主一直在招选、拯救、带领借着他的会幕和以色列同行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在具体内容当中提到这个主题。第十二。我们来看看出谷记的特点出谷记呢有这五个明显的特点第一就是没有出谷记就没有旧约因为这个出谷记太重要了因着这个出谷记的经验过红海，然后走旷野的这样一个经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民族然后呢，他们。在他们的历史当中一直在纪念这个事件，包括他们的逾越节呀、帐篷节呀、这个五旬节呀，都是在这个背景当中出来的。第二呢，我们会看到这个出谷记应的非常重要所以新约圣经当中引用了出谷记的经文有100多处而旧约引用本书经文也是。太多了几乎每部书都提到这个出谷的经验。那第三呢，会看到这本书出谷记所记载的奇迹，比旧约的任何一部书中的奇迹都多，便是大奇迹。第四呢，就提到出谷记天主为什么要拯救他们拯救他们选民的目的就是要这些子民呢。能够去单单侍奉他，所以在整个出谷记里面至少有13次14次提到他们出离埃及是为了要敬拜天主好，第五呢，就是在书中提到这个梅瑟特别提到这个梅瑟，那梅瑟的一生一共是120岁，那我们透过他的亲身经历，可以把他的一生。分为三个40年三个阶段，第一呢就是我能前40年中间40年呢我不能最后他认识到了，在最后80岁以后认识到了天主有能力这是他的一生，可分为三个阶段。好，那第13部分呢，就是提到出谷记有关救恩的预象。 有关经文的预象哈，我一共总结了12点啊。第一，你比如说以色列人呢，就是新约基督徒的预象以色列这些美好的经验都成为新约信徒的预象。以色列人第二，以色列人在埃及呢，就是信徒在世界生活的一个预象。第三特别提到这个法郎啊。法郎是世界之王，也是这个世俗精神的代表啊。有人说啊，法郎可能也是魔鬼的一个形象啊。好，第四关于梅瑟一个主要人物哈。梅瑟呢是先知，是中保，是代祷者，是拯救者。因此我们可以说梅瑟是基督的预象。亚郎呢是大司祭啊，也是这个基督的预象。第六呢，特别提到整个出谷地的逾越节的羔羊被宰杀的羔羊等等，所以说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呢，也是基督的预象。我们今天依然在过这个逾越节每次过逾越节我们都会提到这个出谷的这个经验所以我们可以说逾越节的奥秘就是来自于这个出谷地。这个过红海第七过红海也是圣喜圣事的预象我们保禄中途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就提到这个圣喜的预象。还有这个第八玛纳我们知道以色列子民在旷野中这个每天吃玛纳，这也是圣体圣事的预象我们在今天的生活当中更要记得领圣体来度我们现实的生活。因此这预表预表的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的食粮。第九磐石流出活水也是预表基督为我们被击打而流出生命的活水所以这个磐石呢成为这个基督的预象。第十会幕，这个会幕这个天主同在居所呀，也预示着教堂教会我们可以说这个会幕就是这个教会教堂的一个圣殿的一个预象。第十一这个在以色列途中这个云柱火柱陪伴的以色列子民，他是圣神的同在的一个预象就是圣神的一个同在，天主的同在借着火借着云来与以色列子民同在。那今天呢，圣神来与我们同在。第十二本书当中特别记载这个以色列人出离埃及在西南旷野这个行程也是我们新约基督徒信仰旅程的一个预象。今天的教友基督徒在走这个灵修的路程也会碰到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相信有天主同在我们也能一定能够到达福地到达永恒的这个福地，天堂天国这是有关出谷地当中的救恩的预象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在具体内容当中会特别提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第14部分，就是出谷地的主体大纲。整个出谷地呢，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在埃及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就是从第一章到12章，也记载了以色列人在埃及所受的迫害。从第13章到第18章就讲到天主如何借他的大能拯救天主的百姓出离埃及这个这样一个过程。第三大部分呢，就是从第19章到40章就是在这个西乃山已经出了埃及在西乃山这样一些经历。那特别提到就是颁布约书赐下诫命，并如何教他们建立会幕 这样一个三大部分。那下面呢，我简单跟大家把1到40章的主要内容跟大家讲一讲就是整个结构吧。第一部分就是在埃及比如说一章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兴盛和所受的痛苦第二章天主召叫梅瑟梅瑟诞生和梅瑟在旷中的磨练第三呢就是天主召叫梅瑟第三章第四章天主再次召叫梅瑟坚固梅瑟第五章六章法郎不认识天主那天主的再次刚强坚固梅瑟然后7章到42章就是像法郎埃及地的十大灾难这是在埃及好，我们从第13章到第18章就提到这个他们开始预备离开埃及向红海这个前进第14章就过红海第15章呢就是过红海他们之后唱的歌第16章就是往西乃山的路上天降玛纳第17章战胜阿玛勒克人第18章梅瑟听从岳父的建议这样能够更好去管理以色列之民。那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就是在西乃山赐下来诫命比如说从第19章24章就提到这些诫命颁布十诫有这个普币法伤人赔偿法财务赔偿法比如22章23章安息日安息年和以色列的庆节这些规定24章立约的仪式提到这个法律的颁布借着遵守法律呢慢慢的建立一个神国制度的一个民族好，我们再看这个在西乃山第二部分除了赐下这个诫命呢，这个他们还要建立会幕所以从这个第32章就提到，这个梅瑟下山了这个亚郎呢造了牛犊所以梅瑟很生气，然后呢就摔了这个月板第33章梅瑟求见天主荣耀，34章再造月板然后呢第35章到40章呢就提到这个如何建立会幕这个从这个比如说从25到27就提到这个会幕的样式约柜的样式供桌这个灯台帐篷全燔祭的样式天主如何启示这个梅瑟去建立这些28、29呢这个拣选司祭的规定作为这个司祭应该穿什么衣服裙牌长袍礼冠的样式包括祝圣司祭的这些祭献每日的祭献应该怎么样做呀这天主不断的这个启示这个梅瑟然后第30章和31章香坛呀制圣油法制香法如果召集这个工程师来做这些天主对梅瑟的要求然后启示完了之后呢梅瑟就下山下山之后就告诉这些以色列子民这些工程应该怎么去做从这个所以从35到40节呢就是梅瑟开始告诉这些民众如何去建立这个会幕几乎又重说了一遍他们怎么建立怎么来敬礼天主。那透过这个诫命和这个建立会幕这些祭祀就帮助以色列人如何成为一个属神的民族一个圣洁的邦国一个敬礼天主的这样一个团体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呢就慢慢形成了新约子民的预象我们一个新约的子民应该怎么样去敬礼天主。第15就提到出埃及在旷野形成的这个路线。整个路线呢有人统计就是他们一共经历了 42站啊，42站。那每一站呢都有不同的地方啊，不同地点也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啊，我们会在讲解过程当中给大家讲述啊，然后呢也会讲每一个支派啊，他们这个人数的变化啊，这几个呢一共是大概啊几个重要地点，就是从啊勒摩设施出发。如果你手边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诗高版圣经104页啊，就提到这个他们出发地点啊勒摩设施，然后呢经过啊贝尔泽峰，然后跨越红海，然后到这个俄唐啊还有马拉啊，然后呢逐步行走啊到厄林啊，又走到了西乃山啊，在这个山上呢颁布天主十诫，然后又啊北上啊，就是到了很多地方哈，特别到这个卡德市啊旷野这个荒漠啊，然后呢又从那边南下到米德扬地区，然后又北上啊，然后到达这个约旦河西岸东岸西岸啊。好，这是一个漫漫过程，一共经历了40年的啊旷野路程。在这过程当中也经过了很多的试探啊，比如过红海试探啊，没有水的试探，这个没有食粮饥饿的试探，然后天降玛纳，还有安息日的试探啊，然后这个拜金牛的试探啊，还有这个有的分裂的试探啊，这个具有的是啊这个抢夺啊实际职务啊这个地位的试探，还有这个啊有的人拒绝啊不愿意进入福地的试探啊，很多很多啊，我们会在具体章节来解释哈。然后呢我们还会看到他们这个人数的有的增多啊，有的减少啊，不同的变化啊，因为40多年啊，他们在经历天主同在，也同时经历天主的考验啊，这象征着我们的一生啊，我们一生也会到不同的人生小站啊，我们人生路途当中不同的工作啊，我们神父修女可能是不同的堂区不同的服务啊，我们都会经历试探，同时呢我们也有天主的恩宠啊陪伴我们，我们相信啊靠着天主助佑，我们一定能够到达永恒的福地啊，天主那里啊，让天主啊带领我们啊，我们也希望啊在接下来课程当中也有天主的带领啊，帮助我们啊更深的明白啊出谷地的奥秘，这是以色列的根啊，也是我们基督徒的根，我们也愿意啊透过学习圣经啊能够认识天主，认识自己啊，也认识在这个时代的使命啊，求天主啊降福我们啊。今天我们就啊分享到这里，大家可以反复的聆听啊，这是一个简介啊，从下次上课呢我们就会从第一章啊到40章啊，一章一章的给大家分析啊，逐章讲解啊，逐节啊一节节的给大家分析，也邀请大家提前啊读一读啊，通读出谷记啊，特别是前面的1、2、3章啊，天主来啊带领我们啊降福我们。下面我们啊做一个祈祷。慈悲的天主，谢谢你的带领啊，让我们开始了这美好的旅程，美好的课程啊，你也帮助我们啊，用你的恩宠扶持我们啊，使我们一路啊能够有你的同在，也有你的带领啊，使我们在创世纪当中啊认识你的心意啊，明白奥秘，也把啊出谷地的神恩啊跟恩典啊启示释放出来啊，帮助今天的人民，今天的基督徒能够走出旷野啊，进入福地。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